主后2015年10月24日华裔礼拜，讲道者陈天长牧师，讲道题目去为他祈祷。
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，谢神让我们在一个礼拜的工作生活的忙碌之后，在礼拜六的晚上可以再一次聚集在上帝的殿中，我们要一起来敬拜。可是我们在想一个问题，就是去为一个人祷告，大家觉得去为一个人祷告会不会很困难？对我来说，有时候会觉得去为一个人祷告要看那一个人是怎么样的一个人，他是很和善的一个人，还是他对我来说他是一个比较凶的人。总是圣经这样教导我们，当圣灵的感动要我们去为一个人祷告的时候，你不用去想他的背景是如何，因为你祷告所依靠的对象，他的权柄远大于你要祷告对象的权柄。因为我们要将上帝的祝福能够传达给这个人知道，让他能够感受到这位永远与我们同在的神。好吧，我们一起有没有这种诗歌来开始我们今天的赞美。永远与我们同在的主，我们靠着他的丰盛的应许站立，也因着他的丰盛的应许，我们要将这样子的祝福传扬给更多的人。危难临到我信靠，
危难临到我信靠你，
甚至你必领我，
甚至你必领我度过。
你信实为我坚持，
你信实为我坚持到最后。
当暴风雨向我靠近，
最后，
当暴
从昨日到今日，一直到永远。
靠你丰盛，
靠你丰盛，也许这里我的未来在你手中。
阿父，我们感谢你，你是永远与我们同在的主。无论我们在任何的处境，我们或许害怕，或许胆怯，但是主，你时时在我们身边，你要成为力量，你的话语要成为我们生命的帮助。尤其是当我们面对我们的仇敌的时候，主，你告诉我们，我们要试着为我们的仇敌来祷告，因为主的圣灵要透过祷告来改变。这样子的处境，主，或许我们心中每个人心中都有这样子的一个对象，一个我们想为他祷告，但是我们又惧怕的对象。主，求你帮助我们，你的圣灵要进到我们的心中，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，让我们有勇气依靠主你的圣灵来为他祷告。主，真的我们相信，当我们依靠你的时候，凡事都要有你的旨意在当中。凡事如你旨意要成全的当中，我们感谢你，让我们今天晚上能够聚集在这边，我们要领受你的话语，也求主恩膏陈牧师的口，让他今天所说出的每一句话都能够喂养在场的所有弟兄姐妹。我们弟兄姐妹心里所缺乏的，我们不知道，牧师或许也不知道，但是我们相信全能的主，你的圣灵都知道我们心中所缺乏的。就求主开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耳朵，开我们的心，让我们真正在今天晚上都能够领受。我们将感谢祷告都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在神的国度有权柄和能力，不是凭着我们的血气，也不是凭着我们的势力，乃是单单依靠主。
在神的国度里有权柄和能力，不凭血气，不凭势力，单单依靠主圣灵。在神的国度里，属神的子民，不分日夜，在你面前将荣耀归于你。
在神的国度，
在神的国度里有权柄和能力，不凭血气，不凭势力，单单依靠主圣灵。在神的国度里，属神的子民，不分日夜，在你面前将荣耀归主耶稣的圣灵。
将成为永恒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因为我们相信耶稣告诉我们，信耶稣的人将得到永远的生命。主，我们相信你的应许绝不落空，你也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的眼光投注在你的身上，让我们的心投注在你的话语里面，以至于我们的心怀意念走在你的道路当中。求你与我们同在，帮助我们的生命走在真理里面，我们的生命就将刚强壮胆。谢谢你，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弟兄姐妹请坐。好，感谢主，我们今天能够再次的聚集在这边领受上帝的爱跟恩典在我们当中。跟隔壁的人讲一下，敬拜上帝的是美好的。哇，这个美好也包括你的外在美好，你的心美好，你的灵也是美好的，阿们。 盼望我们能够从今天的经文当中，我们看到上帝的美好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。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经文，记载在《使徒行传》第九章第从十节到十九节的 A， 我们一起来念来。当下在大马色有一个门徒名叫亚拿尼亚，主在异象中对他说：“亚拿尼亚。”他说：“主，我在这里。”主对他说：“起来，往直接去，在犹大的家里访问一个大数人名叫扫罗，他正祷告，又看见了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进来按手在他身上，叫他能看见。”亚拿尼亚回答说：“主啊，我听见许多人说，这人怎样在耶路撒冷多多苦害你的圣徒，并且他在这里有从祭司长得来的权柄，捆绑一切求告你名的人。”主对亚拿尼亚说：“你只管去，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，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，我也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。”亚拿尼亚就去了，进入那家，把手按在扫罗身上，说：“兄弟扫罗，在你来的路上向你显现的主就是耶稣，打发我来叫你能看见，又被圣灵充满。”扫罗的眼睛上好像有灵立刻掉下来，他就能看见，于是起来受了洗，吃过饭就健壮了。兄弟们，我们看到今天的经文算是蛮短的，而且人物非常的少，只有几个人，两个人，除了耶稣之外了，对不对？耶稣啊，告诉他们的信息，但耶稣没有让他们看见，耶稣只有声音临到亚拿尼亚，亚拿尼亚就到扫罗他所住的地方去帮助他哈。只有两个人，但是这两个人却让我们看见非常棒的啊这个信息。我们看到上帝在这两个人生命当中，让我们看见基督徒的福分、基督徒的恩典、基督徒的能力、基督徒所带出来的那个影响力。弟兄姊妹，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，我们知道保罗他的人生遇到了很大的困难，他的原来的名字叫扫罗，因为他要去大马色做什么事情？要去抓拿基督徒，要去苦害基督徒，要去压迫这些基督徒。在这个时刻的扫罗，他是威武的，他是一个意气风发的，他是洋洋得意的，他是很有学识的，他是年轻有为的，他非常的有能力，所以他带着人马要打算到大马士革的地方去抓拿这些门徒。但是他在路上遇见了耶稣，以至于他的眼睛失明了。扫罗他在人生最得意的时候，他觉得他的未来是一个不可一世的这样一个景况之下，他经历了耶稣，他经历耶稣之后，他的生命遇到很大的麻烦。这个麻烦是什么？让他看见他过去所热心的事情竟然是违抗上帝的事情，他过去的热心，他看为宝贵的东西，却成为阻碍上帝、违反上帝旨意的事情。他觉得他是很有智慧的人，他觉得他很有知识的人，他什么事情，天文地理很多的事情他都知道，他觉得他是一个很厉害的人，洋洋得意，很有学识，很年轻，意气风发。但是当他经历耶稣之后，他觉得他什么都不是，他发现他什么都不是，不但什么都不是，而且他所发的热心竟然是阻碍上帝的，是违反上帝旨意的。他过去所压迫的这些耶稣的门徒，竟然他后来发现竟然是在跟上帝作对。他过去用各样的手段来捉拿这些信耶稣的这些人，后来他才知道这位耶稣真的是上帝的儿子。他不但是上帝的儿子，而且他真的是从死里复活了，因为他在大马色的路上，他听见了耶稣亲自对他说：“你所压迫的就是我，我就是耶稣基督。”我想这对扫罗来讲，他人生一个很大的困境，而且最严重的是，他不断看到一个生命的过去的否定，他正在面对他身体很严重的问题， 他的眼睛看不见了，三天看不见，那这三天对他来讲那是多么严重的事情。所以他在面对这样的困境，他内心的一种否定，他人生价值的否定，然后他的身体的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，其实他的生命重新在认识到底我是谁，我所认真的是谁。就是在这样的痛苦之下，他的生命重新被建造起来。弟兄姐妹，我相信我们很多的人的生命，我们都是这样在经历。我们的人生会面对很多的压力，我们人生会面对很多的挫折，我们人生会面对很多的否定，我们人生会面对很多我们走错误的道路，我们成为无知的人。但是感谢主，当扫罗在面对这样的否定之下，他重新认识耶稣基督，他从那个痛苦的深渊当中，他从那个否定的当中，他重新找到了一个生命的价值，他领受上帝成为他一生最美的祝福。所以他可以在腓立比书那边告诉我们，他过去看为价值的，如今当作粪土啊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的人生常常需要这样子去经历我们的人生。我相信我们人生会带出影响力，我们的人生会带出有力量的人生，有盼望的人生，是因为我们经历，曾经经历挫折，曾经经历失败，我们才找到人生真正的价值在哪里。如果我们人生是一帆风顺，我们都没有任何的挫折，我们都没有任何的问题的时候，我们的人生不会找到生命真正的价值。扫罗在这个人生经历这样的痛苦当中，他重新找到生命的意义，找到生命的价值，他的生命彻底的改变了。所以我们看到在这段经文里面，这两个人是一个很美的见证。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两个人的生命的状态。圣经告诉我们，当扫罗他眼睛看不见了，他觉得他的人生不知道往哪里走的时候，他过去觉得他是最高学府，他是最第一志愿，他的人生是飞黄腾达，他的人生是未来灿烂的人生。但是当他经历耶稣之后，他才发现原来他走错了路，他的生命重新找回来。这时候扫罗在做什么？在他眼睛看不见的时候，圣经告诉我们，他做一件事情，就是祷告，就是祷告，祷告让他的生命重新找到自己，祷告再一次的让他亲近上帝，上帝将成为他生命的导师，让他的生命找到人生的方向。另外一个人，我们看见一个很奇妙的，这个人就是亚拿尼亚。这个人，耶稣竟然呼召他去为你的仇敌祷告，去帮助你的仇敌，让你的仇敌得到祝福。对亚拿尼亚来说，这个挑战是非常大的。所以我们要从这两个人当中，我们来看到很重要的信息。扫罗他成为一个祷告的人，为什么他会成为祷告的人？因为他看到他的人生竟然迷失了，他找不到人生的方向。他一过去他觉得对的，他过去觉得有把握的，他过去大发热心的，如今在耶稣基督的面前一切都成为空的，完全虚无，完全没有意义，而且是拦阻上帝的。所以更重要的是，他的眼睛看不见了，他不知道这三天虽然是只有短短的三天，但是在这三天里面，其实他如同度日如年了，对不对？有没有听过这样的事情？以至于他不吃不喝，没办法吃跟喝，他的生命面对很大的挑战。如果他的生命就这样下去，他的眼睛永远看不见，对他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困难啊。所以当他在内心这样的痛苦之下，圣经告诉我们，他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他祷告，祷告帮助他听到上帝的声音，祷告帮助他找到人生的方向，祷告帮助他让他的生命走在正确的道路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看到耶稣他也成为祷告的人。耶稣在人生的在地上这样的一个传福音的过程当中，他时时刻刻祷告，他在最有成就的时候，最有掌声的时候，他退到旷野的地方，他祷告。当他最困难的时候，要走上十字架的道路的时候，他祷告。在客西马尼园他祷告，在他人生最痛苦的时刻 他祷告。弟兄姐妹，祷告让我们看见我们可以再次领受上帝的恩。所以我们看到扫罗这边，他不吃不喝，他用灵魂专心祷告。我们知道扫罗他是一个敬虔的法利赛人，他是一个敬虔的法利赛人。那在耶稣的时代，耶稣还没有被钉十字架之前，还没有升天之前，耶稣常常在骂这些法利赛人。法利赛人很喜欢进食祷告。那圣经告诉我们，扫罗这个时候他不吃不喝，他只祷告，所以他是标准的进食祷告，你知道吗？他不但没有喝进食祷告，还能够喝东西哦，啊，不能够吃东西哦，还能够喝水。如果我们人体没有水分，那人体就很容易就很危险，对不对？所以进食祷告我们都可以喝水。但是扫罗在这个地方没有吃没有喝啊，那这个不单单只是进食祷告，其实更重要的是什么？他的心灵渴望上帝啊，他渴望上帝，让上帝成为他生命的力量。扫罗他本身是一个法利赛人，那耶稣在指责这些法利赛人，法利赛人很喜欢进食祷告，他进食祷告之后，他就走在那路上，就站在十字路口，然后让人家知道说，哎呀，我现在正进食祷告，然后双脚发抖，然后跪在十字路口那边，让人家看到说，哎呀，我进食祷告非常虔诚啊，我饿得要命啊。那耶稣就骂他们说假冒为善的，对不对？他们这些人只会做给别人看啊，是不是？扫罗他也会祷告，我相信他是法利赛人，他也知道祷告，但是这次的祷告不一样。这次的祷告他不是站在十字路口，这次的祷告扫罗站在哪里？在他的房子里面，在他的房子里面，他不吃不喝，他在那边祷告。我相信这样的祷告是用他的心灵来祷告，用他的灵魂来祷告。他寻求上帝，让上帝来帮助他，让上帝来带领他。保罗到底在祷告什么？有一些学者说他大概祷告三个方面。第一个，他为了过去所做的错误祷告，求上帝怜悯他。他过去斯蒂凡被人家用石头丢死的时候，他帮人家拿衣服，对不对？哦，那个证人哦，就把衣服交给他，就表示衣服是很重要的，衣服表示传承的，你知道吗？那个以利亚要升天的时候，他把衣服丢给谁？以利沙，拿着衣服就表示要继承很重要的工作者。那圣经还告诉我们，扫罗看到斯蒂凡被人用石头丢死的时候，他在旁边鼓掌，对不对？他心里面很高兴的。扫罗他今天面对耶稣，他知道他过去所做的事情是错误的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曾经有没有为自己的错误祷告？扫罗第一个，他为错误祷告；第二个，我想更重要的是，他的生命需要明白上帝的旨意。到底上帝的旨意是什么？到底上帝的旨意是怎么样子？到底上帝的心意在这个世人当中，他要彰显什么？耶稣基督为什么要死？耶稣基督为什么要复活？他要彰显什么？就如同我们刚刚所读的，我们所背的那个经句一样，我们还没有背起来，对不对？十五节，他说这个人将来要怎么样，在君王面前，在外邦人当中，在犹太人当中成为见证人。见证什么？耶稣基督为人死，为人复活，他来到这世上，为了我们的罪献上他自己的生命。他要明白上帝的旨意，所以他祷告。第三个，他更重要的是他的生命将怎么回应上帝啊？他的未来是什么？他继续当法利赛人，他继续追求那个权势，他继续追求他的名利，他继续在社会里面成为佼佼者，让人家尊羡慕的人，还是他要成为基督徒，被人家追着打的人？这个时候的扫罗，他在面对一个抉择。你是要选择吃香喝辣的，还是你要选择被人家追着打，像过街的老鼠？那时候的基督徒都是过街的老鼠。所以我们看到在犹太人当中，这些基督徒他们没办法在耶路撒冷，他们必须要往外面逃，然后到罗马的时候，后来罗马开始压迫基督徒，那些基督徒没有地方可以逃。基督徒历世历代以来都像被火焚烧的人一样，他们的信心不断的因着火越烧越旺。 上帝的恩典，上帝的真实，上帝的同在，上帝的安慰，上帝的扶持，越真实在那些信徒的当中。当压迫越大的时候，他们的生命越刚强，这就是基督教信仰。但是扫罗他在面对一个抉择，他到底是要选择那个前卫，他是未来的继承者，他未来可能是在犹太地区很重要的领袖啊，他要放弃这个，还是要成为过街的老鼠？他在面对这样的抉择，他在祷告，他寻求上帝，仰望上帝。我们看到扫罗在房子里面，他安静的祷告，眼睛看不见，他在祷告。我相信这样的祷告是上帝所喜悦的，所以他在祷告当中，他看见了异象。他看见什么异象？看见有一个人叫亚拿尼亚，会来到他的家，按手在他的身上，然后他的眼睛就恢复了。阿们。弟兄姐妹，你的祷告会不会听到上帝的声音？会，我相信你的祷告都上帝都垂听。上帝怎么垂听扫罗的祷告？上帝也要听你的祷告。像扫罗这么坏的人，上帝都听他祷告了，何况是你啊？你的祷告上帝都要垂听的，因为圣经告诉我们，耶稣怎么说？他说你们怎么样，大声一点来，你们祈求就给你们，寻找就寻见，叩门就给你们开门。没有或是或许可能，没有就什么，当你祈求的时候就给你们，寻找的时候就寻见，叩门的时候就给你们开门。这是耶稣给我们的应许。弟兄姐妹，如果你这样的真心真意的来叩门，真心真意的来渴望上帝，让上帝来带领你，让上帝来帮助你，你的生命就会不一样。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在告诉我们，有我们很重要的信息，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渴慕的心，渴望的心，让上帝来成为我们生命的导师，带领我们人生的方向。如果我们是一个寻求上帝，渴望上帝，让上帝来带领我们的，圣灵就会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来感动我们，让我们体会上帝是我们的天父，让我们去领受他为我们所预备的恩典，让我们有更大的爱心去领受，去服侍上帝为我们所预备的道路。你的生命就更有力量，你的生命就更有什么影响力，上帝就祝福你。我想扫罗在这样的过程当中也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事情。我很喜欢的一段经文就是耶稣告诉我们的，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耶稣在这边呼召每一个人，其实这个时候扫罗他是劳苦担重担的，对不对？他不但是劳苦担重担，他的完全的否定，然后他的眼睛看不见。我相信耶稣在讲这句话的时候，他是对我们每一个人，我们人生不足以时常八九，我们人生充满了很多的劳苦重担。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面前来。到哪里？耶稣要求我们到哪里？我们都有劳苦，我们都有重担，当牧师都有劳苦啊，你知道吗？当牧师都有重担啊，我在面对很多的压力，我在面对很多的需要推动的事工，我很盼望能够去怎么样改变弟兄姐妹的生命，但是有时候我心有余力不足，我不断的祷告，我相信我也看见上帝很奇妙在我们教会不断在做工。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劳苦重担的地方，但是弟兄姐妹，劳苦重担的人到哪里去？到哪里去？到耶稣那里去，不是到某一个人那里去，不是到某一个地方去，到耶稣的面前。只有耶稣可以帮助我们真正得到安息，只有耶稣可以帮助我们得到生命的力量。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，我看到很多生命的见证，我过去在我们的人生的历程当中，我就看到很多很奇妙的见证， 他们的人生劳苦，他们人生走投无路，他们人生不知道怎么走下去的时候，当他们生意失败了，他们整个几乎家破人亡，他们几乎已经没有路可以走了，但上帝的爱就临到他们的生命，上帝就感动他，让他能够领受上帝的爱，他们的家庭重新和好，他们家庭重新被建立，他们的人生走出不一样的人生。弟兄姐妹，我们都会遇到劳苦重担的时候，但是耶稣邀请你到他面前来。我们看到扫罗，当他人生面对这样的困境，面对这样的一个否定，他过去引以为傲的，如今竟然是一塌糊涂。他未来的梦想，成为整个社会的精英领袖，但是他如今他的生命完全不一样。耶稣说，劳苦担重担的到他面前来。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劳苦，都有重担，只有一个地方可以帮助我们重新得力，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，因为我们在扫罗身上确实这样看见。第二个人，我们知道亚拿尼亚，有一个神学家叫巴克莱，他讲一句话，他说亚拿尼亚是一位被遗忘的英雄。就是因为我盼望我们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，我们不要忽略了亚拿尼亚他所做的事情。如果今天没有亚拿尼亚做这样的事情，就没有保罗，对不对？或许上帝会兴起另一个人，但是另外一个人可能就不是那么完美的人，或许扫罗也不会那么样的完美，但是上帝在重要的时刻就兴起了这个亚拿尼亚，就成为扫罗的祝福。所以耶稣就跟亚拿尼亚说，起来往直接去，到犹大的家里面访问一个大数人，名叫扫罗，他正在祷告。耶稣告诉亚拿尼亚，起来往直接去，去访问一个大数人，他的名字叫扫罗。不得了啊，亚拿尼亚马上就知道这个人是谁，这么有名的人，对不对？未来的领袖呢。亚拿尼亚说，主啊，我听见许多人说，这人怎样在耶路撒冷多多苦害你的圣徒，并且他在这里有从祭司长得来的权柄，捆绑一切求告你的人啊。这个人是罪大恶极啊，这个人是残害基督徒的人，主啊，你怎么可以叫我去？是不是这样子？对亚拿尼亚来说，亚拿尼亚他为什么会跑到大马士革？我特别把这个地图标出来，我们看到两个星星，最上面那个红色的，下面那个红色，下面是哪里？耶路撒冷啊。这些门徒本来在耶路撒冷，因为尸体王被打死之后，这些门徒就四散了，不敢在耶路撒冷，逃到哪里去？逃到撒玛利亚的地方，到外邦人的地方，甚至到北边的大马士革。结果扫罗还不放过他们呢，扫罗还从耶路撒冷带着人马到那么远的地方，就是要把他们抓下来呢，要抓回耶路撒冷呢。如今上帝耶稣跟亚拿利亚说，亚拿利亚去为他祷告啊。我主要说，你是公掉不公掉，我今天会沦落到跑到这个地方来，就是因为那些人啊，是不是？你怎么叫我为他祷告呢？对亚拿利亚来说，这是一个多么大的讽刺啊，你愿意吗？当我在看到耶稣在对亚拿尼亚说的时候，起来去，我也在旧约圣经找到一个人，上帝也这样对他说，起来去，这个人叫耶拿。耶拿的故事我们都很熟，对不对？耶拿其实耶拿书是很特别的一卷书啊。耶拿书被放在先知书里面，我们知道先知书，先知一定两个工作，第一个要讲预言，对不对？第二个一定要讲道，是不是要介绍上帝嘛？让会众知道上帝要作为，对不对？上帝的作为。所以 先知一定两个事情，一定讲道跟讲预言，然后把上帝带出来，是不是？所有的先知书里面，就耶拿没有提到上帝的名字，就耶拿讲道只有这句话。他一个先知哦，太好赚了啦，你知道吗？一生当中就讲这句话，他怎么说呢？耶拿进城走了一日，宣告说：“再等四十日，尼尼微必倾覆的。”就讲这句话。哎，先知有够好做嘞！哦，我牧师来讲较大啦，关系也关对不？啊，先知刚讲一句话，你看耶拿书哦，就讲这句话。这个耶拿还放在先知书里面呢。我们看到耶拿，耶拿书一开始，上帝说：“耶和华的话临到耶拿说，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。”向其中的居民呼喊，居民呼喊，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面前。耶拿却，上帝告诉他起来去，对不对？结果耶拿却起来了，结果逃往他是去了。上帝叫他起来去尼尼微城，对不对？他起来了，但是跑不同方向，为什么？上帝要叫他去尼尼微，他跑到他斯去。他斯哪里？就欧洲西班牙，要往那边跑啊，往北边，往欧洲地方跑啊。为什么他不要去尼尼微城？因为尼尼微城是伤害他们的，是亚述帝国的首都嘛，对不对？是伤害以色列国的啊。耶拿不愿意去啊。上帝啊，怎么可以叫我去跟他们讲？他们多么可恶啊！他们伤害我们的国家，他伤害我的民族啊！我怎么可以去呢？所以耶拿就起来，他就往他斯的地方坐船就要离开了。想不到船到海面上遇到了风浪，结果人家就抽签抽到了耶拿，说啊，你得罪了上帝，就把他丢到海里面去了。然后在海里面就什么被一只大鱼吃了。然后耶拿没有地方可以去了，只能在大鱼里面。他就求上帝啊，上帝啊，你饶恕我吧，你饶恕我。啊，上帝就听他的祷告。继续使用耶拿，就把耶拿就吐出来，然后他就继续到尼尼微城。好，我们看到耶拿去到尼尼微的时候，他就还是一样。他虽然已经得救了，他从大鱼的肚子里面被吐出来，照理讲他应该感恩啊，对不对？就我们看到耶拿还是一样哦，很不甘愿啊。圣经说哈、哦，其实尼尼微是很大的城，需要三天才能够走完，然后。耶拿竟然用一天而已，而且就讲这句话，就是我们刚所看的那句话，就是这句话。再等四十日啊，尼尼微必倾覆了，就讲这句话，讲就一天，本来要绕三天，他就故意绕一天，然后一天之后他就退到，他想说啊，这个反正我只有叫这么小声，对不对？大家也听不到哈，我就躲在旁边看看他们怎么样。他退到城外去，结果上帝哦，就看到哎，他们整个城哦，穷老到少。每一个人哦，披马蒙灰就开始悔改，然后上帝就什么就饶恕他们了。或、哦、上帝饶恕他们，或、哦、这个耶拿就很生气，上帝啊，你怎么可以饶恕他们呢？你不能饶恕他们，要毁灭他们，要毁灭他们呢。后来上帝就对他们，就用有一棵树，让耶拿在那乘凉，在一夜之间，上帝派一只虫就把那棵树吃光光。第二天。清早一起来，耶拿看到那一棵树枯死了，就很生气。上帝就对他说：“这匹马不是你栽种的，也不是你培养的，一夜发生，一夜干死，你尚且爱惜，何况这尼尼微大城，其中不能分辨左右手的人有12万多人，并有许多牲畜，我岂能不爱惜？”上帝赦免了尼尼微城。上帝通过耶拿告诉我们，真的你要去为一个仇人祷告是很不容易啊。我们看到亚拿尼亚当耶稣呼召他的时候，其实在他的心里面有没有耶拿这样的影子，有没有这样的声音，在他的理性他可能会觉得无法做到，因为这个扫罗害我逃到那么远，他还跑到这么远要来抓我们，如今他不罪有应得，对不对？ 如今他得到天谴，是不是？他让上帝处罚他，他眼睛看不见了，是不是？你就不要叫我去祷为他祷告。但是亚拿尼亚没有这样做，亚拿尼亚顺服，因为亚拿尼亚的名字叫什么？耶和华所保护的，主是恩慈的。借着亚拿尼亚的手，亚拿尼亚就这样去了。主就对他说：“你只管去，他是我拣选的器皿，要在外邦人和君王，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。我也要指示他，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。”上帝拣选扫罗，他的生命将成为一个光跟眼，成为最美的见证。亚拿尼亚就这样去了，亚拿尼亚就进到屋子里面，按手在扫罗的身上，说：“兄弟扫罗。”弟兄姐妹，你会很感动。当他伸手去的时候，扫罗说不定其实他眼睛看不见，他也不知道亚拿尼亚长得怎么样，但是当他的手按在他的身上的时候，扫罗感受到温暖，扫罗感受到爱，扫罗感受到上帝没有撇下他，耶稣爱他，扫罗的生命改变了。因为这样子，然后亚拿尼亚还对他说：“兄弟扫罗。”完全的接纳，完全的医治，让扫罗的生命完全的改变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看到这个生命多么美的见证。这样的生命，我们也看到扫罗他一生也是这样在劝勉我们，他也在这样鼓励我们。扫罗在书信里面常常提醒信徒说：“你们要以恩慈相待。”在帖撒罗尼迦前书5:15，他说：“你们要谨慎，无论是谁都不可以恶报恶，以恶报恶，或是彼此相待，或是待众人，要常常追求良善。”我们看到这就是扫罗他的生命改变。他在罗马书12:20，他说：“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，我们起来念好不好？来，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，就给他吃；若渴了，就给他喝，因为你这样行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。”我很喜欢这一句话，这句话也是我封墓的时候我所引用的经文。因为当我在读神学院的时候，就是有那么多的人的爱帮助在我的生命里面，每一个人的爱就像一个炭火一样放在我的头上，催逼着我继续往前面走。扫罗亲自感受到那个亚拿尼亚的手放在他的头上的时候，就像炭火一样，他感受到温暖，他感受到接纳，他感受到爱。弟兄姐妹，在我们的人生当中，我们有时候会像扫罗，我们会有失败的时候，我们会有无助的时候，我们会有很软弱的时候，但是我们的生命也常常像亚拿尼亚，当我们有力量的时候，当我们有耶稣基督帮助我们的时候，我们也要去看到他的需要，我们应该去爱他，对不对？我们应该伸出我们的手为他祷告，是不是？上帝呼召我们，就是我们成为一家人，我们应该彼此互相扶持，我们应该互相相爱，我们应该互相的祝福，来成全上帝美好的祝福在我们生命里面。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成为扫罗，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成为亚拿尼亚，但是上帝就这样爱我们，借着我们彼此互相服侍的时候，我们的生命就被医治了，我们的生命就被拯救了，我们的生命就被成全了。弟兄姐妹，信仰不要只过你自己，信仰不要你每一次在读耶拿的时候你都会背。耶拿书只有4章，很短，耶拿就讲一句话，
他当先知就讲那一句话，我们读了好几遍，但是我们生命却常常像耶拿，我们不乐意的去关心人，我们不喜欢去爱人，我们的生命如果像亚拿尼亚，那我们生命是多么棒的生命。我们不应该只顾我们自己，而是把我们的手伸出去，成全上帝美好的祝福在一个人的生命当中。亚拿尼亚帮助了扫罗，扫罗影响了全世界。我相信上帝借着你的手，你也能够帮助一个很重要的人，让我们的信仰回应上帝的爱，把爱到我们身这个教会，让上帝医治。当有爱的地方，医治就临到。阿们。当有爱的地方，神迹奇事就发生了。阿们。你愿不愿意成为亚拿尼亚？你愿不愿意成为亚拿尼亚？我们教会是都在训练属灵家长吗？属灵家长就是你能够成为亚拿尼亚，你能够帮助一个刚来到教会的人，他不熟悉，但是当你受训之后，你就知道怎么帮助他。你看我们教会担任执事的，我们还要发书给他，他才能够成为关怀人的人。我们在上属灵家长，就是在训练你怎么去成为一个属灵的家长，成为一个栽培人生命的人，让他们生命能够经历上帝的爱。我欢迎我的弟兄姐妹，如果你要成为亚拿尼亚，那么你就来受装备，你就来受装备，成为属灵的家长，你的生命将祝福很多的人，他们的生命就得到了上帝的爱跟恩典。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，让爱走动。的时候，我们就重新得力，我们就带出生命的影响力。 愿意成为亚拿利亚吗？你愿意把你的手伸出来吗？愿意的人，请你把你的手举起来。今天晚上要做一个很重要的祷告，我怕我们的教会每一个人都是亚拿利亚。哈利路亚，感谢主，赞美主。好，把手放下来。天父上帝，我们要谢谢你，我们看到这么多爱你的弟兄姐妹，他们不但爱你，他们更用行动来表示他们要爱人。主啊，当我们爱你的时候，就是我们要爱我们的弟兄姐妹。当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，众人就因此知道我们是你的学生。主啊，求你的爱浇灌在我们当中，求你帮助我们，当我们愿意去帮助人的时候，主你的能力就浇灌在那当中，你的神迹奇事就要临到那个生命里面，让他的生命再次的活过来，让他的生命成为飞扬的生命。主啊，求你使用我们，帮助我们，也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，让我们每一个人愿意受装备，都能够成为别人的属灵的家长，不是靠着我们自己，乃是依靠耶稣基督，乃是让圣灵浇灌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的生命能够祝福别人。当我们彼此相助的时候，彼此祝福的时候，我们的生命将越来越刚强，越来越强壮。谢谢你，我们将刚刚这些弟兄姐妹他们举手的人，求主你的感动永远与他们同在，求你求你的能力永远带领他们前面的路，让他们的生命能够成为光跟盐，祝福更多的人。谢谢你，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们从头再唱一次来。
如果相信走过泪水，让每一颗心再次飞起来，用你的心伸出你手，让每个灵魂再次活过来。如果相信走过泪水，
感动上帝的恩典常与我们众人同在，从今直到永永远远，阿们。弟兄姐妹请坐，今天的礼拜到这边。